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境界独立出品。埋葬日本的日本人，七七事变中的室内原忠雄，文王敏丽。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，桥头的石狮子上弹痕尚在，在历史与现实最深的纠结处，在我们记忆与情感最痛的点上，在主流媒体所关注的喧嚣背后，看见一群杰出的日本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与思想为亮光，映照人性的深渊，彰显真正的公义，昭示爱的可能。以邻为镜，既可发现被遮蔽的另一个日本，也令你我自省我们与邻人的关系，仅次于我们与家人的关系，暴露出内心的真实。我们需要认清真实的自己，并与自己和解，与同胞和解，同居神州的各族群之间和解，与邻邦和解，唯此意图能让未来的孩子在梦中微笑。室内原忠雄语录：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，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。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，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。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，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利益的国家主义，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。不论自己、社会、本国国民、外国国民，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，只要正确的认识，不惧怕，去责难其罪行，督促其悔改，建立神的公道正义，就是真诚的爱。二战犹太集中营中的幸存者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，曾在少年时经历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，成为一生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记。他的一段话至今广为流传：爱的反面不是憎恨，而是冷漠；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，而是冷漠；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，而是冷漠；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，而是冷漠。维瑟尔的这一段话揭示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与软弱，也指出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欧亚蔓延开来最根本的原因。当我们单单关注自身的生存、利益与扩张，当我们在必须伸张正义之时选择沉默，在坚持真理之时选择妥协，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间的炼狱，也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泪水与苦难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当日本举国被战争机器绞进狂热的漩涡中的时候，却有一位日本教授凭着信仰的力量，走出狭隘的民族利益与人性的黑暗软弱，登高振臂，以先知般的姿态严厉地谴责日本违反正义的侵略行径。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，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。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他成为日本民主化后东京大学的首任校长，他就是室内原忠雄。先知的声音总是孤独的，先知的身影总是寂寞的。在日本的东亚侵略史当中，确实有过一个真风骨的先知，只身反抗时代谬误的潮流。1937年，当日军借机发动卢沟桥事变之时，日本东京大学经济部教授室内原忠雄，置个人安危与前途于度外，公然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，并呼吁执政者悔改。他以骨头作笔，以血汗做墨水，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评论国家的理想，根据圣经箴言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发声疾呼，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，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。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，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。当国家的理想于1937年9月发表时，马上收到相关单位删除的命令。室内原回忆道：10月下旬，东大经济部部长指出我的论文《国家的理想》，并开始讨论执笔者是否拥有成为大学教授的资格。现在这些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付大学内部的异议教授。因为这篇文章，室内原被迫辞去东京大学教职。就在同年12月，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，室内原在辞别东大教职的演讲中长歌当哭：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，我欲怒不能，欲哭不行。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，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，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。室内原忠雄被尊称为人格者，日文人格高尚之意， 生于1893年。青年时代的满洲之旅决定了他一生研究与抗争的基调，立志成为专攻殖民政策的经济学者，批评日本殖民政策，并为基督信仰与大学教育鞠躬尽瘁。当时19岁的石内元记录下旅行中的沉思与感触：当我在满洲看到被劳役的中国人，无法不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。我们不需要不义之财，我确实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。比起利欲，日本应该更重视真理，以爱和正义对待邻国。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，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利益的国家主义，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。在物欲与野心中逆流而行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气，更重要的是来自信仰与真理的永恒之光。高中时代的石内元渴望拥有一个确实的人生，却认识到自己的无力、渺小、软弱、丑恶。对于爱的不足、理想与实际自身的差距、罪的意识，并深感痛苦。在长辈的引导下，他成为基督徒，而后在大学生涯中读到圣经以赛亚书36-39章，他深切体认到，因着以赛亚这位先知，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于灭国之灾。以赛亚先知的呼声成为史内元学术生涯的榜样，在最黑暗的时代，他向日本发出先知的呐喊。史内元曾说，理想虽然是无形的，却不是无力的，现实虽然可以歪曲理想，却不能消灭理想。当时内元因为坚持反军国主义受当局压迫，向东大提出辞呈离开教习之后，困顿贫乏中继续在自己创办的家信杂志宣扬和平与基督信仰，其无畏的道德勇气被视为日本的良心之一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，他立即被邀回东京大学任教，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。然而不论在何种境遇，史内元坚持先知的使命，一生为传扬真理而发声。在黑暗的时代中，坚持靠公义而行，凭真理发言，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然而当我们在时代的错谬中选择沉默与冷漠，所需要付出的其实是更沉痛的血泪与更昂贵代价。二战结束后，纳粹头号战犯，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·艾希曼1961年于耶路撒冷受审，被以人道罪名等15条罪名起诉，1962年处以绞刑。在整个审判过程中，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，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。汉娜·阿伦特如此描述审判席上的头号战犯，欠下300万条人命的艾希曼，看起来是个不肮脏、具有良心的男子，不阴险，也不凶横，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，并不像一个刽子手。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，一再重申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，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。作为德国公民，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。作为军人，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，他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纳粹的法律是错误的。汉娜·阿伦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，他认为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是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恶，我们不思考，不思考人，不思考社会。相较于极端的恶，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，且你我都可能成为其中的共犯。当我们在体制的运转中缺乏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精神，很容易在服从与默认中成为错误体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，进而铸成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大错。不可否认，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阴影下，是无数德国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国梦，是无数日本人的沉默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。不论自己、社会、本国国民、外国国民，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，只要正确的认识，不惧怕，去责难其罪行，督促其悔改，建立神的公道正义，就是真诚的爱。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嗜血，使内原忠雄不计代价挺身而出，他的勇气根植于上帝的公义，他诚实的内省与忏悔来自基督信仰的真理。爱的反面不是憎恨，而是冷漠。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，而是冷漠。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，而是冷漠。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，而是冷漠。 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益的源头，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。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，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，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，已经是时候做更深的省思。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，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，还是沉默坐享其成？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，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，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？在诉控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，我们自己在家庭、工作与生活中，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，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，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？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错误，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。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
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，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，
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，面对失恋能靠你的神。
主啊，帮助我勇敢，帮助我勇敢，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。
承担自己的失败，勇于反省。